幸福婚姻，幸福子女，幸福父母，幸福婆媳，尽在幸福家庭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真诚奉献的幸福家庭，我是小凤。
我是 Tina。
我是小伟。
好，今天还是我们三个人哈。那么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父亲在幼儿时期，就年幼的孩子时期，他对孩子这种影响哈。
嗯，
那我相信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个幼年的时候哈。那我相信我们的父亲也在我们的人生这样一段的阶段当中呢，他有他的一个角色哈。我好好问问你们两个年轻人哈。小磊先来，你小的时候你觉得啊，你父亲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哈？
嗯，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小的时候，幼年的时期，差不多幼儿园的时候，其实我爸基本上是不管我的
啊，真的哈，
就基本上就宠我吧，就我要什么就给什么。我妈要管我的话，她就会说，孩子还这么小，你管他有什么用啊？
溺爱你，
就是说等他长大了以后再管吧。
嗯、
然后等到我长大一点，比较懂事了，他有一天突然发现，这时候可能要管一管，然后就开始管。但他管的就比较那种传统式的棍棒底下出孝子那种，
暴力了。
对，就是怎么说呢？
比较严肃，
对。然后怎么说呢？就是比较传统式的家长式的那种教育吧。然后因为我已经懂事了，所以他那样的管法反而对我基本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却让我们的关系比较紧张。
啊、真的、啊、
对。所以其实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，我跟我爸爸关系不是很好的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所有的想法都跟我是相反的，我所有的想法他都是不同意的。他就觉得我是不对的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不对的。
真的、啊、你觉得他
就会
比较走两个极端那样。
对，然后我就觉得、哎呀，我怎么跟他那么冲呀。
那你
可能跟他教育方式有关系。
是哈。那你心目当中你觉得在你就小的时候，比如像幼儿园的时候，你希望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哈？
我觉得还是希望爸爸能够陪伴在身边吧。
嗯，陪你干嘛？陪你玩，
陪我玩、啊、然后也希望能够教我。那个时候也许或许那个时候能建立起比较好的关系的话，
嗯，
跟后面比较大的时候才介入那种强行介入式的教育的效果来讲，也许会更好一点吧。
是是，
对，
有点走两个极端哈。
对，
特小的时候干脆放任，
对，
然后大了又这种极端的管法。刚才小磊还挺客气的，这叫传统管法。Tina 呢？
我在小磊说的时候，我在想我那个小的时候，我的爸爸是怎么样教育我的。
嗯、
其实我突然感觉到说，好像他真的是很少很少的对我有什么样的教育，可能更多的就是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下。他出现是那种，就比如说上学啊放学啊、
嗯、
然后没有人来接，然后他每天都会骑着车子去接我。
嗯，
但是说教育的话，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自己的妈妈，可能女生跟妈妈就是比较、
嗯、
关系比较好一些。对、
嗯、
然后爸爸就是属于一个
力量型的，
对，
你
需
要出力气
的
时候啊，帮助你
帮助你
生活上提供帮助。
对，但是你说真正的在感情上的交流啊什么，确实少了很多很多。
嗯， 嗯，那你觉得在教育上他有没有，就是比方说你刚才说他没有教育哈、
嗯、
像他跟你在沟通上，一般的爸爸比方说跟孩子女儿说什么话呀都
我觉得父亲跟女儿的沟通，尤其是跟女儿，真的是少了很多、
啊、
我们不会讲一些说哎你现在怎么样啊什么什么，直接就会说哎你要做什么了，你要该去做什么了，或者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，比较直接一些、
嗯、
是。而且可能传统中国的父亲比较害羞、
嗯、
他就不太
含蓄，
对，含蓄，他就不太愿意，他其实也许内心饱含着
对
你的深情、
啊、感情是澎湃着哈，心潮澎湃。
对，
但表达出来是爱在心口难开。
对对对，
是是是，
我真的觉得是这样，
所以非常的就是有这种相同的感触。因为我妈妈就讲说，其实你爸爸非常的爱孩子，但是不会表达。
嗯，
是哈，就不擅长表达。
对，
对，
特别是口头表达，他们可能觉得哎，这么肉麻的话怎么说得出口。
是这样、
但是你们其实从你们的这个话语上讲，其实你 很希望他能够表达。
对，
那对于女儿来讲呢，不觉得肉麻哈，这样表达以后，他觉得爸爸可能跟他在感情上更接近一点，
是
哈。
后来其实我父亲他找到一个途径，是他用文字表达，
真的。
对，
他
其实
会
给你
写文字，对，
他其实也不是说很会写，但后来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，
我
在不停的争吵当中，最后找到了一个方法，是要不就是发邮件，要不就是他给我写个什么字条，或者是写一封信之类的，然后我再给他回一封。其实我也挺吃这一套的，就是我自己也挺喜欢的。最后就找到这个方式沟通的时候，反而就是可以发现
父女关系反而更好了，
对对，反而更好了。
所以其实这倒也是一个好的途径哈。所以你看，那我们刚才讲到中国传统的父亲呢，他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爱哈。
嗯，
那我不可以，我没有办法跟你面对面的表达，好了，我用文字表达，背后来表达，但是也能表达那种爱意哈。
是，
我倒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学习现代人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含蓄了哈。多少我爱你，你爱我这种词儿是满天飞。
是的，也不值钱了都。
而且你刚才我也想说了，可能又觉得有点是不是真的表达哈？
是的，
你们想听我小时候吗？
当然想听了。
对呀，
其实我小时候说实在的，我对我爸爸没印象，我一直都说，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控诉他了哈。我从四岁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被送到老家。我刚一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父亲好像都不在，因为他在海外那时候，所以他跟我妈是常年分居的这种的，一年只回来一次。那后来因为我在幼儿四岁时候也算是幼儿的时候，那我又被送到老家。我基本上有时候一年都见不到他一面，所以其实我在小的时候，一直到我上学之前，我觉得我对爸爸这两个字特别陌生，我对他没印象，所以其实我从小就也是因为我妈给我送走，也是因为我爸就说我对他没印象的时候哈，你看我又没有哥哥，我只有一个姐姐，所以我从小是一个超级没有安全感的人，而且我从小也是那种很自卑。因为我觉得我感受不到来自父亲的那种爱，所以说父爱如山嘛，你没有一个靠山的时候，一直其实到我都，咱们今天是说幼儿哈，其实一直影响到我到中学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看你男生，其实我心里会有内心会有恐惧感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保护我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姐姐那时候帮我出去，有人欺负我，帮我吵吵打打架，我所以那种对我印象特别深，原因就在于好像家里没有一个男人来帮助我，那我对父亲所以没有印象。所以我其实我心目当中特别渴望的一个父亲，坦率的讲还不是说他怎么教育我，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很温柔的父亲，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女生哈，你看我们都特别多注重，就说父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那种感情上的支持，
是
对
那种支持也是让你感觉上那种，你看刚才像缇娜讲到，但我还觉得挺羡慕你的哈，爸爸在你关键的时候又
会出来，
会出来，我很少，我真的没有这样的，当然也有过几次的印象哈，但是特别的少。当然到后来大一点了，我爸爸也会带我去玩啊，比方说游泳啊什么的，然后一左手抱着我姐，右手抱着我的，那个还是有印象的哈。那个印象之所以深刻，就因为他那种时候特别少，那你特别希望那种时刻多一点发生哈。那咱们仨说说，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呢，也就引起他们很多的这种回忆哈。所以我们说来说去，其实还是那句话，我记得我们在上期节目里有讲，教养孩童，教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我们华东也有一句老话叫三岁看老哈。所以就是很小的时候，孩子的个性啊，还有他，但是你说这个人可能个性是跟他的 DNA 哈，现在不老说这个编辑基因的事情哈，确实是跟这些虽然有先天性，但是呢后天其实父亲还有我们原生家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
影响
是非常巨大的。
对对
啊，那咱们好不好说说这个父亲这个角色到底什么样啊？比方说刚才小磊说到，就是我们希望父亲跟我们一起玩伴
陪伴
是。
那你们俩觉得就是说父亲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怎么个玩法哈？
小的时候嘛，
疯玩。
嗯，
反正父亲跟孩子，特别是男孩子哈，在一起疯玩的时候比较多哈。
对，
你看他们在一起那比较好的父子关系，打滚儿。
对呀、
啊，对吗？哈，然后爸爸 趴在地上，儿子或者女儿上去骑着他，你当大马，还驾抽着那样的哈，这过去的那种很多这种情形哈。
对，
其实虽然我们先去不讨论它对不对哈，还是蛮温馨的一个场景。
是，而且我觉得无形之中也是给孩子那种感觉，就是说有安全感，因为父亲很有力量嘛，所以会有这种安全感。我就是我的小侄女嘛，因为也很小，才1岁多，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大的特点，就是她特别特别喜欢男生抱她
啊。
对，因为她当有男生去抱她的时候，对，她就不愿意，她就不愿她妈妈去抱了，不愿让女的生去抱了。其实，对，其实我觉得是说，可能男生这种抱除了吻以外，可能也无形中给他一种
安全感
，对，他觉得很舒服，很有安全感。
其实他说到这儿哈，我就想起来我的一个，我姐姐的孙女儿，哎，她从小哈特别有意思。他从小就喜欢谁呢？喜欢我儿子。儿子他管他叫大大嘛哈。啊，就喜欢大的，看着大的照片就高兴，见着大的就愿意让大的抱他。当然现在他大了以后不找大的了，大的特失落。我觉得怎么我不受宠了那样的哈。他也是觉得好像大的抱着他他就有安全感，而且大的可能好像不是自己的爸爸嘛哈，孩子再淘气他也反正那么一会儿时间他不在乎，他会比较有耐心，
是
孩子就比较喜欢。我觉得可能安全感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。
是，
哎，你发现我特别有意思。那天呢，我姐姐那个孙子，那小孩1岁多哈，他在那个沙发上，我特别喜欢训练孩子勇敢哈。我说你跳跳下来，因为那沙发也没多高，他笑笑看看左看右看，其实还是有点犹豫不敢跳。他怕他弄不住，其实我也担心他弄不住，我已经想好怎么保护他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他爸爸在他后边拿这个，就稍微瞪了一下他衣领，立刻他就跳了，因为他知道爸爸已经要保护他了，你知道，所以这孩子马上就有信心了。我说哇，你刚瞪一下，万一你瞪不住跳下去不就摔了吗？
对。
但你看小孩子，幼小的孩子，他是这样的一种一个建立一个安全感哈。
而且父亲可能无形中，他本身父亲也相对自信，更自信一些吧。他知道自己肯定能保护他，他就无形中给孩子也是这样的一个信心，
对对对，
就说肯定不会摔，我会保护。
而且我相信这孩子可能在他跟父亲的这种相处当中呢，他多次感受到，反正爸爸在我身边，我就安全，就被保护了哈。
对对，是的。
所以我们说，其实父亲是这个安全感对孩子。那我们大谈这个安全感哈，确实是还给孩子一种安全感很重要。因为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呢，他才会有信心。所以我想讲到小时候，因为没有父亲，所以自卑嘛哈，你就觉得自己特别可怜，又没人保护。
是，
父亲的角色首先是保护我们这个幼小的孩子哈。另外，我觉得其实父亲刚才在你看Tina姐一直强调，觉得父亲呢本来应该是教育。
对，
没有起到教育的作用哈。
是，
那他刚才也说到了一个男人的一个特点哈，你看男人单刀直入，他不会说哎呀给你问寒问暖的哈。这个表达了一个，其实男人与生俱来呢，他就是善于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。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说吧，我就单刀直入跟你说哈。
是这样，
这是他的特点。女人就不会哈，我心要有很多的预设哈，哎呀你疼了吗，你怎么样，然后才说你需要什么。所以我们往往是主题在后边的哈，男人是直接进入主题，然后解决主题哈。
对，
是
啊。还有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教育，我觉得在孩子幼小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有体会哈，你很难说把这孩子过来我教育教育你哈，我告诉你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怎么着哈。那小孩子第一呢，他这时候的孩子他没有那个没有那样的一个专注度哈，他没有办法专注，你只能在这种
听不懂，
哎，他娱乐情趣当中做事儿当中，你抓住我特别欣赏就是叫机会教育。我觉得对孩子就是因为你
什么是机会教育啊？
机会教育，比如说你有很多机会跟孩子相处，你相处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就可以对他进行教育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哈，比方说做爸爸，哇，他一般的来说爸爸呢喜欢健身。玩是吧，所以可能有的父亲说我不喜欢健身，其实我觉得真正做一个好父亲应该是心身灵三方面都健康。
对，
那身体呢你一定要有喜欢健康哈，去锻炼。你看说哇，肌肉发达的男人永远都是让女孩子比较喜欢的，你的孩子一样也喜欢你那个肌肉，对不对？你比方我给你讲一个例子，像我儿子哈，他会带他的儿子干什么，滑冰，他很喜欢运动，所以他带他去滑冰滑雪。 很小就锻炼他这个。
嗯、
我就记得有一次，当我们去滑雪的时候，我跟他们一起去哈。
嗯，
我以前也是冰上飞、雪上飞的那种人哈，
运动达人，
运动达人啊。然后呢，走到那个下了以后，因为年纪大了嘛，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哈。再加上我还在带着个孩子，然后他就一冷就不想上去了。不想上去了，因为我就想怎么办呀？赶紧跟他说你要勇敢呀！怎么变成我机会教育了哈？反正爸爸就陪着他玩，就之后当然就是爸爸带他，没事儿，你没有问题。你看爸爸不会说你哪疼啦，你怎么样的？我从来看他的都是对他说，没问题，站起来继续滑、
嗯，
就这样跟他说、
嗯。
而且这句话从爸爸嘴里讲出来，比从妈妈嘴里讲出来更有
力
度，
有力度，真的是、
更有效，而且一般都挺难的。
对本来因为男人他说话就少，
对，
所以他每一个字呢， 对这个孩子影响就特别大。哦，爸爸都这么说了哈，
对
啊，然后呢，比方说滑冰的时候哈。滑冰的时候呢，那孩子肯定是第一次，我看他都不敢走，他站在那儿不动，他就说不行啊，反正他想各种各样的借口。现在的孩子说实在，确实比过去的孩子要娇气哈，宠爱他的人太多了哈。然后爸爸就说起来，你没事儿。他从来不会让他说好了，那你一般妈妈说哎呦你太冷了哈，好了那我们换了鞋了，不要玩了，他不会。因为我儿子他属于那种意志比较坚强的人哈，他小时候就被我们这么训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三五岁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滑冰嘛那样，所以他就觉得、哎，我都能这么勇敢，你怎么不能这样勇敢呢？哈，所以他要求他的儿子也这样。那这个孩子，其实我曾经以为这个孩子，我都已经泄气了，我说算了，不要让他滑了，我看他真的滑不出来，因为他真的没有这个毅力。他爸说那哪行啊？我儿子就带着他继续去滑，那今天他已经他说他将来是可以进国家队了。
哦，真的
啊，就滑的已经非常好了。他给我发视频，哇，我特别惊讶他能够学出来。
嗯，
每星期父亲说话，第一是他说话算数，第二他坚持不懈的让他坚持这项运动。所以我觉得你看，父亲他以身作则，首先他是一个守信用，然后他坚持以身作则，然后带着孩子呢就锻炼他的坚强意志。哎，这孩子我发现他越来越不怕苦，越来越不怕苦，所以这个就是在玩当中的一个机会教育。
嗯，
你看他并没有做，他没有说你要坚强，你要怎么样，他而是在他我带你去玩。
嗯，
啊，他现在他完全不拒绝，以前一跟他说要滑冰，他就我这个我那个，他找好多借口。现在他不，他很高兴的跟爸爸去，
是，而且跟爸爸在学滑冰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学到的一些东西，他以后一生都能受益。
啊、真的是这样啊！你再比方说哈。孩子有的时候会调皮捣蛋，特别是我们家是两个这个男孩的两个孙子哈，这老大特别的淘，你管不了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知道澳洲还不能打哈，打了还犯法。再一个呢，我们也知道，都说这个打孩子是最最没办法的办法哈，没办法的办法了。
嗯、
所以在但凡你有点别的办法都不用这个招哈。那他们怎么办呢？就说，如果你要做什么呢，我就罚你。啊，这孩子就瞪着眼睛，爸爸你怎么罚我呀？他也很怕哈。爸爸说，你呢就读圣经，背圣经，你要把它背下来。
嗯，
然后我看了，我亲自他罚他，后来我也学着跟着罚过一次，还挺好的。啊，你说一句，他说一句，你看他先教他什么哈？他说啊，以弗所书什么3:16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。你看他。把这个话呢，我觉得圣经教育孩子这招真的是太好了，
对，
因为里面有真理哈，
这招要赶紧学起来。
对啊，所以这孩子现在就懂得有我将来要孝
敬
父母啊。
对，
他第一就先给他，我说你能那么有智慧，你先给人家背这一条，他就笑。然后这孩子现在两个孩子，那小的才3岁，2岁多就开始，这4岁多就开始背，现在都背的溜着呢。
哇，
你跟他说他就给你背，然后呢，这都是机会教育。还有你比方说在吃饭的时候。这两个孩子自己会祷告，让他学习感恩，这个全部都是机会教育。你比如说你必须这样，哎，我们是不是现在要去祷告一下啊，我们要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样的食物哈，哎，小孩子就懂了，他就开始知道了，他就开始去做。还有呢，就是比如说平常开发他的智力，你看犹太人那个教育方法特别有意思，他们那个父亲，他小孩子回家他不会跟你说你今天在幼儿园啊，老师都跟你学了什么东西啊，你得第几了呀什么，这是我们华人的一种做法是吧，
是，
你都玩了什么呀，他不，他说你今天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你提问题了吗， 你提了什么样的好问题？
嗯，
你看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教育嘛，哈，他等于让孩子开发他的智力。
是
啊，这孩子你看犹太人那么有创造力、想象力哈，
嗯，
那为什么原因在哪？当然，我们如果照葫芦画瓢，你是画不出来的。其实他的根基也是从小让他们犹太人小孩刚出生时候，父亲让这个孩子亲吻圣经，
嗯，
因为他说这是你一辈子指导你方向的这么一本书，
嗯，
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从小。哎，我觉得其实我发现我儿子你还学的挺犹太化的，
对
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啊，就我理解的，当然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哈，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机会教育。哎，对，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哈，提到机会教育，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儿哈，有一个父亲，他开着一辆车，他的两个孩子哈，当然是可能一儿女这样的，走在那个高速公路上。
嗯，
那因为你知道走那种就是说有点乡间小路那样的那种高速了。
嗯，
那正好那天又下雨，所以路呢没有那么干净嘛，有粉有那个土啊灰尘，所以搞得那车就很脏。他那个轮子，因为他那车是个房车，很大的。
嗯，
那车后来那轮子又特别大哈，就掀的那些后边老有那种泥水啊，
嗯，
就奔着那个后边那辆车，跟着他那辆车就扑向人家那个车了。
嗯，
那个车呢就不断的，其实雨已经都没有了，但是那个车他那雨刷器还在不停的刷，没办法被你这个。又是泥又是水的东西给人家浇着哈，那他的两个孩子呢就一直在往后看往后看，就看着那辆车，看看那辆车，看看爸爸，看看那辆车，看看爸爸。
嗯，
哎，这个爸爸突然就意识到什么了，他马上把车就开到路边停下来，向后面的那车招招手，那后来那辆车就等于超过去了。
嗯，
那你看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教育哈。那我觉得其实小孩子他以兄弟来，他会看爸爸怎么去做事，怎么做人哈。
对
啊，他觉得小孩子，我们知道，其实他从他的这个自然里来讲呢，他是很善良的，而他这个善良呢，是表达在可能我估计你们俩会说哈，小孩子才不善良呢，打你打得疼死了，他也不觉得哈。其实他本身，我觉得他跟我们成年人对这种做坏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嗯，
因为你打他那种东西，他很少会被挨打，说他不能够，他没有办法向我们去思想，
嗯，
有什么同理心呐，啊，什么感同身受，
体会不到，
他体会不到。
对，
那成人呢，他就很容易，哇，如果要在我身上，他会，他脑子相对，他思维会比较复杂一点。
嗯，
就小孩子他没那么复杂，他单纯的看到的就是那辆车被污染了，
嗯，
而我父亲的车在前面开，
嗯，
怎么办？
嗯，
他也未必能想出一个解决办法。那当这辆车过去以后呢，
嗯，
我据说是他的那双儿女就特别开心，他爸爸也说，
嗯，
这时候如果我不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，我的孩子会看不起我，会指责我，也会责怪我。
嗯，
所以你看父亲其实他的一个角色是应该是被尊荣的哈。
嗯，
那当他有这样一个机会当中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的时候呢，
嗯，
他对孩子的影响的远远超过他说了什么。
嗯，
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父亲，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父亲就单刀直入，我去做什么，我不去说什么，
嗯，可能父亲更多的是身教，
对，
嗯，言传的可能相对少，因为他可能本身
言传都是
男生，
妈妈啰啰嗦的哈，
妈妈一直可能口头上的教育相对多一些哈，但爸爸可能从身教，
妈妈的言教就是多抱一抱亲亲孩子这样，对不对哈？
对，
我知道
可能也有，就是可能父亲言传更少一些，啊，我觉得，
对对对，
他一般很少会直接的讲一些教育性的话，一般会比较少。
这本身其实男人跟女人他们的话也就不一样，
嗯，
人说男人一天只有700句话，女人一天有2000多句话，据说是这样哈，可能我也不知道这数字不太准确了哈。
嗯，
就他多过男人的话语多得多得多。
嗯，
所以呢他就是说，那男人呢，
嗯，
他就是动作。
是，
对，但是有的时候身教可能比言传的力量更强。
是，真的是，
就像您刚才那个例子，
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妈妈该羞愧了。
就妈妈也有很多身教，她也有很多以身，
没错没错，
以身作则，或者是通过她的一些行为给孩子带去一些教育的。
嗯，
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，
嗯，对对对，
我觉得相信妈妈应该也会这样做吧。
没错没错啊。
对，妈妈如果这样做了，对，
奶奶也会这么做。
对，奶奶也会这么做。对，是啊，就是如果你是可以试想一下，你用嘴巴跟他讲，我们就是要为别人着想，
嗯，
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我们要常常关心别人，这样的 讲完以后，一小孩可能头脑一片空白，他可能就把这句话背出来而已。
什么叫关心？什么叫善良？
对，但如果你做了这个事情，他可能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，也许幼儿园的小朋友摔倒了，他也许就会去扶一下，他可能会想到这个事情。
对，
父亲曾经做过的这样的，
说不定等将来他成人以后，他开车路上带着他的孩子，
对，
他就连思想都不用思想，自动
对
就停到旁边了。
对，
是这样。
好，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相信其实最重要的这一切的行为的背后呢，父亲都是要给孩子成为一个他的角色，最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好的榜样的形象哈。
嗯，
对。
另外呢，给孩子指出一条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，叫教养孩童，教他走当行的路，
是
这一切的东西都是要他引向那个当行的路，这样的这孩子到老都不偏离。
是
一个孩子其实真正的不在于他将来有什么荣华富贵哈，
是
而在于他在三岁看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将来的未来呢，是一个能走正路的，能够胜过在他生命当中无论遇到多少的困难，多少的艰难，多少的在常人不能胜过的时候他能够胜过。
是
这个我相信才是一个父亲，他到老了他说我没白走，我没白教育这个孩子，
对
吧？
对对
对。好，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哈，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再见
再见。
全